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13篇，帐幕的外院子第四。我们来看外院子第23方面，享受神圣的性情。帐幕和帐幕的外院子有神彰显的两方面，外面看来神的彰显是义，这是由细麻所表征的。外面看来神的彰显是义，这是由细麻所表征的。里面看来神的彰显乃是圣，是由金子所表征的。我们怎么能够进入神义的范围领域中呢？唯有经过神的审判之门，在那里与我们有关的每样东西都受了审判，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范围，然后我们就有资格来背负神的义作为他的彰显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有立场、道路和凭借，好进到金子里，进到神的性情里，并享受神圣的性情做我们的一切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在圣所和至圣所里，每样东西都是金的，这表征神的性情是我们的一切。因着享受神圣的性情，我们就有神内里的彰显，也就是神性情本质的彰显，就是圣。神外面的彰显与他的所作、他的行事有关，神内里的彰显与他的所事、他的实质有关。在至圣所里，就是在神精金的性情里。第24方面是对审判的经历。我盼望我们都能够了解一些关乎神审判要紧的事。每一个进到神建造里的人都必须受审判，离了审判之门，我们就无法进入神的建造里。我们乃是借着神的审判进到他的居所里。约翰福音16:8说，实际的灵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意思是说，他要积极的在世人身上实行神的审判，不是要叫世人沉沦，而是要叫他们得救。真正的悔改乃是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每当人悔改的时候，就是把自己摆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唯有对审判的经历，才能保守我们的属灵生活和教会生活稳固不移。第25方面，在神审判之下的生活。正当的为人生活乃是一直在审判之下的生活。夫妻要有美满的婚姻生活，双方都必须一直过着受审判的生活。但如果丈夫一直想要称义自己，他的婚姻就会出难处。分居和离婚的基本原因乃是自以为义。每当丈夫觉得他是义的，他在各方面、在凡事上都是对的，他自然会定罪妻子。如果妻子有这样的态度，他就会定罪丈夫，结果他们就不可能再住在一起了。丈夫称义自己，定罪妻子，妻子也称义自己，定罪丈夫，这就是美满的婚姻生活被破坏了。但假设丈夫所定罪的是自己，觉得在他里头没有良善，连他的好意也不为神所悦纳，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他留在神的审判之下，然后他会对自己说，我的妻子有没有错不是我的事，我所关心的乃是留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如果夫妻都有这种态度，彼此就会有甜美的感觉，并且要享受非常美满的婚姻生活。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也必须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倘若我们称义自己，就无法留在教会生活里。我越称义自己，我就越定罪别人，最终我会离开教会。那些称义自己、定罪别人的人，无法和别人相处。在教会里，神的路乃是审判。26，彰显神的义。我们完全在神的审判之下以后，神的义就会彰显在我们身上。 不论是教会生活或是婚姻生活，都是这样。如果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甘愿在神的审判之下，神的义自然而然就会在他们身上，别人拜访他们的家就能够看见神的义。但如果丈夫称义自己，妻子也称义自己，那么他们家里的访客就看不见神的义了，反之他们会看见己的两种强烈彰显。27，铜银麻。帐幕外院子门的成分是铜、银和麻。门是由这三种成分构成的。铜是基本的材料，用于带卯的座和柱子。带卯的座是为了根基，而柱子是为着立场。我们已经看见柱顶要用银包裹。这些柱顶是一个冠冕，指明救赎是神审判的冠冕。神的审判带来救赎，而救赎以荣耀为神审判的冠冕。不但如此，用来联系细麻和柱子的钩子是银做的，杆子也是银做的。借着这些钩子和杆子，柱子就能够站立，成为一个实体来维系住细麻。我们已经强调过，麻是表征神的义这件事实，因此这里有神的审判和基督的救赎作为一个冠冕来保守神的义，这就是神建造的正面。罪人在这个建造外面听见福音而悔改的时候，借着实际的灵就经历到一种里面的定罪。实际的灵做工在他们身上，责备他们，并使他们定罪自己，这便引导他们在神面前悔改。他们晓得因着他们堕落了，就必须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我们这些堕落的受造之物没有什么可以让神称义的，因这缘故保罗在罗马书里说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反之整个旧造都必须被神所审判所定罪。倘若我们顺服这个神圣的审判和定罪，我们同时就经历到基督的救赎，然后我们会看见基督不光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也是为我们死了。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一点，救赎就要做我们的冠冕，并使我们连于神的义。换句话说，救赎带来神的义作为我们的彰显。首先我们被神所审判，然后蒙基督所救赎，如今基督成为神的义挂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背负着神的义作为神的彰显和见证。因此我们乃是神所审判基督所救赎的人。对别人来说，我们乃是教会，要成为神的见证。我们仍然是人，但我们是受了审判蒙了救赎并连于神的义的人，背负着基督作为神的彰显。如今我们背负着三一神作为我们的见证。第28方面是传扬高品的福音。我们都必须学习照着外院子门的预表所启示的来传扬福音。我们必须运用信心来传扬这种高品的福音。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该降低到我们以为是人所能听得懂的标准上。我们许多人向不信的人传讲真理的时候，没有把人带到福音的标准上，反而降低了福音的思想。以往有好多年我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么做。我晓得听众中有许多人是异教徒，有些人是佛教徒，他们不认识神，不懂得福音的事，也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。因着我考虑到他们的光景，我就没有传扬高品的福音。到中国去的传教士也有这种做法，他们里面认为中国人无法了解救赎、称义、重生这类的事，这便降低了他们传福音的标准，这是一个错误。我们必须晓得，在人里头 有一种神所创造的本能才干，为了接受神并接受领会他的福音。教育界人士都晓得，孩子们所具有的理解力比老师们先前认为他们所能了解的还多。小孩子所能了解的程度往往过于老师们所知道的，照样不信者对福音所能了解的也过于我们所晓得的。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必须相信神给听的人创造了一种本能才干来接受并领略福音的信息。我们的传福音必须改进，我们应当传扬高频的福音，绝不能把观念降低。有时候我们传的福音太简单了，我们也许会强调一个点，没有基督生活就是徒然的，人也是虚空的，但有了基督就有实际。我们必须传扬高频的福音，比神救恩的开端涵盖的更多。因着神创造人的方式，这会满足人里头的饥渴，也会激起听者的兴趣再来听福音的传讲。不然他们只会来一次，他们喝了一杯淡而无味的水就不想再来了。我鼓励在众教会里头领头的人能够交通到怎样传福音，尤其是如何丰富并拔高我们福音的信息。我不是说我们必须释放长篇大论的信息，甚至在相当简短的信息里我们也能够叙述一些扎实而拔高的东西。人是为了神造的，他里头有能力来领会神的事，并且渴慕这些事。因此我们来传高频福音的时候，必须相信听者会有能力来领会我们所说的。福音布道家如乔治·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和查理·菲尼 Charles Finney 有能力把人唤醒到神面前。怀特菲每天祷告，有时候祷告好几个小时，结果和他接触的人就经历到一种愤青。查理·芬尼也是这样。据说有一次他访问一家工厂，他一进到一个房间注视那些工人的时候，有些人就开始哭泣，这是唤醒的能力。然而我在本篇信息中不是论到福音的能力，而是说到福音信息的内容。我们必须丰富并拔高传福音的话语。第29方面是认识并经历福音。如果我们要传扬高频的福音，我们自己就必须认识并经历福音所有的内涵。我们尤其必须认识帐幕外院子的门所预表的福音真理。我们必须认识三和四这些数字的意义，以及铜、盐、麻这些材料数字的意义。我们必须认识审判、救赎和义，并认识三一神是一位审判的神、救赎的神、义的神。正如外院子的门所指明的，三一神是与人有关的，这种关联有审判、救赎和义的素质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宣告神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本篇信息是我们对帐幕本身研究的结论，下一篇信息我们要来看点灯和祭司的衣服。我盼望我们都能铭记神建造的清楚图画，这幅图画比千言万语还要有帮助。我们不但该看见这幅图画，也该把它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全人里面，然后我们对于铜、银、金、麻就会有恰当的领会。为了帐幕、外院子和门的这幅图画，我们哈利路亚。